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节目时间了啊。前两天啊，就是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呢，我看见一篇文章啊，就说中国现在的这个人口出生率是吧，已经是跌破警戒线了啊，说这个中国呢现在这个人口出生率呢是 1.18 啊，如果人口正常更替它应该是 2.1 啊，应该是 2.1， 中国是 1.18，然后呢这个发达国家平均是 1.8 啊，然后东亚三国最低，中国呢是倒数第二 1.18， 韩国 1.17， 日本 1.21， 是吧，就是说这个东亚三国的这个人口都已经这个跌破警戒线，然后有人说呢到2100年是吧，因为咱们谁也看不见这年了，我也不恭维你们，我估计现在听我的这个你们都看不见啊，都看不见，所以咱也没有必要替古人担忧啊，替未来人担忧，但是说呢到2100年按照这个速度，中国可能就能剩下7亿人啊，就回到1950年代是吧，就剩下7亿人了啊，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各种支招啊，各种支招啊，比如说有一个教授啊叫金灿荣，他说呢就是这个啊，以后生仨孩的一律什么保送985211啊，然后什么最笨的那个孩子上985，也不是怎么着，反正各种开始各种支招啊。其实啊就是说当年呢是搞计划生育是吧，也这个只能生一个，优生优育是吧，所以呢造成今天的中国人呢大部分啊，即便是有孩子，尤其城里边，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他还是把这个就是一个孩子的观念基本上已经深入人心了啊。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历史上那也好，包括国外也好，那这个只有中国的今天的中国是把人口当成负担的啊，那么其他的这个时代和其他的国家其实都是把人口当成资源啊，那么中国把人口当成负担啊，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甭管是因为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也好，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家长啊，特别是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都是有一种望子成龙的心态啊，希望孩子都能上985211是吧，包括海外华人都希望孩子上常春藤是吧，没有一个家长啊希望孩子以后当个面包师啊，希望孩子以后这个是上大街上抢劫去，希望孩子吃低保，希望孩子吃救济是吧，希望孩子黑命贵抢超市，没有一个这个家长是这样干，所以咱们中国的家长呢对孩子的培养就属于这种精英式的教育啊，但是你想啊，这个孩子精英式的教育投入钱财那不用说，得是大量的，是吧？你不光在中国说这小孩这个上各种各样的班儿，然后学这个那个，这都得花钱。你在海外也一样，那海外你看着那些个啊，公立学校的那个小孩从来都不带背书包上学的，高二的抱着个球，抱着个滑板，那出来一般就是面包师，是吧？那出来一般就是修汽车的。哎，那咱中国的小孩不愿意这么干，咱肯定得上私立，私立花大量的钱，也一堆课外班，课业负担也相当重，都跟中国是完全一样的。好的学区房啊，就是他这个学校评分高的地方，他那个房子也贵，是吧？卖的也贵，租金也贵，对吧？他就是。这个中国人他这就这样的，所以在海外的话就是美籍华人他的人口的出生率也只有 1.5， 而白人都是 1.8， 你比白人还低，对吧？为什么？就是你的时间精力包括你的财力只够你培养一个精英的，是吧？你养那么多精英啊，你俩上哈佛，这一年学费得多少钱，对吧？是这个学钱都是次要的，你得有时间去挣啊，对吧？你还得陪着孩子去上各种班，你这个也得有时间，所以甭管是这个在大陆的华人还是在大陆以外的华人都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这种精英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啊，所以就造成了你不可能多生，是吧？你看那个我们去这个以色列什么这些国家感觉也特别深啊，当地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讲说，你看这犹太人啊没有这个孩子特别多的，只有一种人孩子特别多，叫正统犹太人，占国家人口的8%， 这帮人呢就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念经啊，就每天就是那个念他这个圣经，记这个犹太教的圣经抄经啊，抄他那个这个陀拉经啊，在那抄啊，每天抄经是吧？然后呢生孩子，他们一般生孩子十个起是吧？家里90平方米的房子，十个孩子是吧？他们什么都不干，不当兵啊，不纳税，不工作，国家白养着啊？为什么呢？因为犹太民族的存亡绝续取决于他们，那你没有阿拉伯人能生啊，阿拉伯人靠子宫征服世界是吧，你没有他能生，所以怎么办？你大部分犹太人都，犹太人的观念就跟中国人一样啊，我们要上好大学是吧，我们将来要当律师是吧，我们将来要从政啊，人家阿拉伯人的小孩我去开个糕点店，我去修个汽车就挺好了，所以你跟人家比不了，比不了你俩仨孩子，他都九个十个孩子怎么办？我们幸亏有这帮正统犹太人啊，这帮人生得多啊，生得多，所以他们什么都不干，国家还得养着他们，没有人反对啊，可能也有人不乐意，但是就是说这个政策一直能够推行是吧，所以你要是想把这人口出生率提上去，那就除非咱们也有这么一波人叫正统中国人是吧，那这有点跟那个养殖场差不多了是吧，你就负责生啊，你生十个生二十个，国家养着啊，让大多数社会大多数不生的人拿钱养着你，但是这我估计在中国可能肯定是推行不下去的。那实际上咱们讲啊，在中国古代这个人口啊绝对是一种资源，你看那个中国古代啊，就说这个皇帝朝廷评价一个地方官你是不是好官，三条标准是吧，第一，户口增，田野辟，赋税平，啊，这三条标准啊。第一，田户口增，第一个你这儿的人口得涨；第二一个呢，田野辟，你得开荒地，你得种地；第三个呢，赋役平啊，或者叫赋税平，就是赋税得平。那今天，咱今天你甭说了，这个就比如说这两年吧，好点了。你往前倒几年，那你就2010年以前。你头两条都不行，头两条谁要这么干就撤职了，户口增是吧，那会儿计划生育不达标一票否决，所以头两年你户口绝对不能增，你得户口减啊，然后田野辟还了得了是吧，你得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退耕还荒是吧，哎，大概只有这个赋役平符合，但问题没人做得到是吧，就是赋役不平是吧，所以古代你看见没有，一个地方官为民父母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户口得增，这个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吧，因此这个你看先秦时代是吧，你包括这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动不动洗多少户到我这儿来，山东六国的富户全洗到我这儿来，迁徙到我这儿来，人乌泱乌泱的，他为什么，这个人是太有用了是吧，所以啊这个从就秦汉唐这些王朝，关中地区的人口占到全国的30%-40%是吧，就是天下财富的一半集中在关中，为什么，就你有人你才有创造力嘛，你才有劳动力嘛是吧，然后你才能这个以关中一地制衡天下是吧，你包括这个唐朝搞这个府兵制是吧，全国50%以上的军府折冲府在关中地区，为什么这儿有人呢，你没人你怎么搞啊是吧，你长江以南为什么皇朝能在长江以南那么折腾，那人少啊对吧，所以他军队的力量也少，防御相对就薄弱啊，就这么个意思对吧，因此呢实际上这个就是人口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眼里它是重要的资源对吧，你看那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吧是吧，说那个刘备被曹操打败，携民渡江是吧，这个带着老百姓渡江，所以走得慢，长坂坡让这个谁追上了，让曹军追上了，我不相信那些老百姓是真的念这个什么刘使君恩德跟着走，别扯臊了对吧，老百姓懂什么，谁来我们不是炒土豆丝啊对吧，肯定是刘备胁迫他们走的是吧，你不走我烧你们家房子，我把你们家，我牵你们家耕牛是吧，我让你媳妇强制流产，他肯定是有这些招的对不对，所以你想想他这个，哎，这个就说明这个人口的重要性。那再者说啊，你看这个，在这个中国古代啊是这样， 咱们中国一直到这个唐朝的时候都不说南方北方，没有这个概念，是吧？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没有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是东方人西方人的概念，是吧？你是关东人还是关西人，你是山东人还是山西人，山是萧山，关是函谷关，是吧？哎，就是它是这个概念，没有南北的概念，只有东西的概念。为什么没有南北的概念啊？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讲，西汉的时候，南方的人口占全国的 18.8%， 北方占 81.2%， 是吧？这 81.2% 里边的一半，这个在关中地区啊，在首都长安啊，什么左扶风右平吏，就在这些地方啊，这个就集中在这些地方。所以你大家都知道，其实南方的这个就是气候条件也好，这个地产条件也好，等等等等，水系发达，土地肥沃，河流众多，是吧？气候温和湿润，其实它比北方更适合农业生产，更适合人类生活啊。当然了，它不供暖，这是要命的事儿啊，就是。他这个为什么北方的经济一直对南方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是吧？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统一，是吧？几次大一统都是往从北向南完成统一，基本上都是北方占了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啊！你甭管是秦，是吧？你甭管是西晋、是隋，啊，都是这样。元朝其实也一样，因为它是和世界之力、和整个世界的力量对付偏安一隅的南宋啊，其实也一样，是吧？那么为什么尤其前三次秦、西晋、隋这个大统一都是北方消灭南方，就是因为北方的经济是占有优势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北方经济占有优势？很简单，就北方人多呀，劳动力多呀，这不就这么简单一事儿吗？对吧？所以你南方经济发展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方多战乱，北民南迁，才造成了你的这个就是南方的劳动力多了啊。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像六朝的时候，这些王朝偏安江左，只能开发那个地方。你想去长安、洛阳去种地去，那地儿不归你了，是吧？被胡人占了，你只能去这个开发江左，是吧？所以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迁移，咱们讲这三次都是，就是说至少是百万级以上的人口迁移，是吧？比如说西晋永嘉之乱，是吧？这个晋怀帝青衣行酒啊，这个西晋被灭，永嘉之乱，是吧？然后呢，这个唐朝的安史之乱，宋朝的靖康之变，这三次人口大迁移都是这个就是百万级以上的人口迁移。关中地区啊，就是惨到什么程度啊？长安一度就剩下了5万人啊，扬州增长到了600多万人，荆州增长到了400多万人，那大量的这个人口迁到了南方，衣冠南渡啊，所以南方的这个经济才能繁荣，尤其是高素质的人口啊，因为这人他不光都是往南迁的啊，还有往北去的，也有往西去的啊。比如大家知道这个五代十国里啊，什么五梁啊，这个什么二赵什么这十国，其中有一个钱粮，一个弹丸小国立国长达70多年，在这个16国里绝对算高寿的国家。他为什么能够这么长寿？就是因为大量的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啊，他来不及往南迁的时候，他就往西迁，就去投奔了这个钱粮。所以好多饱学之士、硕学鸿儒啊，包括这个一些个这个大财主啊，包括武将，更包括劳动力，投奔了钱粮啊。所以钱粮国力增强啊，谁打我都不惧，老子这儿有人，是吧？所以这样一来，他才能够在这河西走廊割据那么多年之久，是吧？所以因此啊，在中国古代啊，这个人口啊，绝对是一个这个巨大的优势，是吧？而且呢，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是啊，因为中国古代由于这个地利，就是说这个经济的原因，是吧？特别是在农业社会，是吧？它这个经济发展呢，就是缓慢，增长速度缓慢。所以呢，在中国古代呢，这个其实咱们中国人口的上限始终就是6000到8000万人，是吧？有说呢，说这个南宋的时候突破了1亿， 那也这是各个政权加在一块儿啊，你把这个南宋金国什么西夏吐蕃啊，吐蕃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什么大理这些东西你都加一块儿，对吧，可能甚至包括今天新疆境内那些小国你都加在一块儿，差不多有一整个这个南宋啊，就光南宋统治区绝对是到不了的啊，那几千万人打住了，是吧。那么什么时候真的就按照统计数字上讲是过了亿了呢？是清朝才有，对吧，清朝才有。那清朝才有它为什么能够人口有这么巨大的突破，是吧，按照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是吧，就是土豆白薯玉米这些高产作物引进，如果这玩意儿早进中国30年就没有大清入关，就没有李自成起义，对吧，为什么呢，就不至于吃观音土啦，是吧，你再贫瘠的地方那个白薯什么的土豆它都能长啊，而且那一亩地那都长多少斤呢，比你那个一两百斤的那个小麦三四百斤的水稻这亩产量高多了，它又不挑地儿，是吧，什么沙土地啊旱地啊全能长，是吧，所以吃的东西美洲的高产作物进入中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再有一个就是康熙帝的那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不收人头税了，所有的这个人头税摊到田亩里，而且就以这一年的为准，以后再涨的不收税了。我你这一不收税那怕啥，那生吧，对吧，那还怕啥呀，是吧。以前这个好多人为了逃避这个官府的什么徭役啊兵役啊出家当和尚，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要给和尚发度牒，是吧，你得拿着这个度牒才能去出家啊，没有这个度牒你不能出家，所以这度牒呢能当钱花，对吧，能卖，是吧。这个岳飞在武昌驻军向宋高宗要军费，宋高宗给了15000道度牒，您度15000个人出家吧，这玩意儿能卖好多钱呢，好多人买他出家。这个东西到清代就没有用了，为什么呢，没有人再为了逃避这个兵役徭役什么的出家了，没有必要了，对吧，因为不收钱了，人头税什么的不收了，摊到田亩里，有地的多交，没地的少交，对吧，地多的多交，地少的少交，没地的不交，对吧，那我就干嘛要出家，我自己都是待着挺好，这度牒的制度就废除了，对吧，所以这都是跟这个就是人口政策有关，你这一股力哗家伙，中国人口是吧，1亿2亿3亿4亿，到这个道光都是4亿，是吧，所以今天是说世界上每5个人里有一个炎黄子孙，是吧，那道光爷那会儿更牛逼，每5个人里有俩炎黄子孙，对吧，那会儿是世界人口10亿嘛，中国4.1个亿，你想想是吧，所以当时英国法国的才多少人，而且啊不仅仅中国是这样，国外更是这样，你看啊，凡是你想在世界上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响当当的大国，是吧，就是你就或者咱再说点这个什么的话，再说点这个大的话，你想称霸世界，是吧，这个面积和人口是必须的，你没有这两点绝对没戏，是吧，绝对没戏，是吧，你得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是吧，所以你看凡是称霸过世界在世界上称霸的国家，大英帝国，是吧，大英帝国，你说今天英国太小了，英帝国它极盛的时候3350万平方公里，注意咱们说的不是联合王国，是大英帝国，日不落的大英帝国，3350万平方公里，比蒙元都大，人口4个亿，对吧，然后你比如后来的苏联帝国2240万平方公里，2个多亿的人口，美国是吧也是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对吧，这个现在是3亿多人，对吧，你这些国家才行，那你很难想象说澳大利亚有朝一日称霸世界，是吧，加拿大有朝一日称，澳大利亚把袋鼠都算上都称霸不了世界，你想想是吧，你说你加拿大称霸世界就是不可能的，绝没有可能，那反过来你那种小国，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你比如德国，你比如说日本，你称霸世界的企图肯定是不成功的，德国写整个欧洲都不灵，日本几乎把整个太平洋都占了，那大半俩太平洋都占了，西南太平洋全占了也不灵，就是你这个土地和人口啊，你这个国土面积和人口数你上不去，你扛不住，不扛打，就这个意思，是吧，你比如最典型的我们说这个法国啊，法国在这个欧洲呢一直是 啊，当然今天他今天也算一号是吧，但是呢就是像什么英国德国都损他，那说你他妈就买得起二等车票，你老想坐什么头等舱是吧，就是老损他。那但是呢他当年在这路易十四什么在这些个时代他急了，为什么呢？就是不光是因为他统一的早，他王权比较强大啊，他真的建立起了这个中央集权啊，然后绝对的君主专制是吧？这个当时其他像德意志四分五裂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他有人啊，最关键就是他有人口优势。拿破仑为什么能横扫欧洲，大砍大杀？是吧，短时间内就组织起一支超大的军团来，是吧，就是因为法国的人口优势，法国当时3000万人，英国不到2000万啊，你像普鲁士什么1000万啊，然后战败了之后一半国土500万人被分走了，是吧，所以你这样的话你谁也干不过法国，是吧，所以拿破仑能够组织起一支是吧几十万人的大军团。上一次欧洲能组织起这么多人来是罗马帝国时代，是吧，罗马帝国极盛的时候590万平方公里2000万人，是吧，所以他是上一次啊，罗马帝国常备军有40万，是吧，拿破仑能够动员起60万大军远征俄国啊，当然这60万人里法国人占一半，可是他还有好几十万人在西班牙呢，那是实打实的都是法国人，他能动员起50-60万大军啊，甚至动员起100万常备军，跟他的人口有关，你别的国家单干你都干不过他，为什么？你组织不起这么大规模的军队了啊，你先别说你的这个将军有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指挥这么大部队的能力，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部队啊。但是后来法国就越来越就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啊，就越来越往下出溜。为什么呢？啊，他政局的这个动荡啊，政局的动荡啊，你看那个从这个这第一帝国，然后到这个波旁王朝复辟，然后这个七月王朝，然后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短短的这个70年之间啊，这政体走马灯似的换啊，所以政局动荡啊，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政府呢，他主张晚婚啊，提倡节育啊，特别是这个避孕套。这个东西批量生产啊，这个东西对这个对于减少人口的增长啊，是这个太有这个太有作用了。那、啊、就是这个就想起这个郭德纲说那相声啊，我是这个什么台球界的杜蕾斯是吧，然后说这是什么台球界的戴维斯是吧，两者有什么区别，一个进得去一个进不去是吧，就是这意思是吧，所以他你这个东西的发明这真是，要不然现在这人不知道有多少，那、啊、不知道有多少是吧。然后呢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继承法啊，你这个子女啊越多，你这个家产呢就分的就越多，民众呢不愿意把家产就彻底分是吧，就最后这个你多几个不孝子这家产就败光了，所以民众呢就不愿意生这么多啊。另外呢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这个马尔萨斯的这个人口论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说这个最好这个低素质的人呢、啊、就别生了，那、啊、所以工人农民果然就生的就少，那、啊、所以当初那个在中国那个马寅初先生就是提倡节育嘛是吧，五几年的时候觉得中国人太多提倡节育，然后不就批他嘛，那、啊、你这个你马寅初这人口论，你是马克思的人口论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批他啊，就是就说觉得这个你不让生啊，尤其你不让这个所谓低素质都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你不让生什么意思，你让工人农民都绝育，这还了得了，哎，所以这个人口中国那个时候人口是大爆炸式的增长啊，所以呢到了一战之前啊，在一战爆发的时候法国的人口还是3000万，我靠，那跟拿破仑时代没有区别是吧，拿破仑时代就3000万，100年过去了还是3000万，你看拿破仑时代美国有多少人，300万对吧，300万，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3000万，一战爆发的时候1亿啊，1亿，当然这不都是美国人生出来的啊，这好多都是移民啊，欧洲的移民来的啊，但是你看他人口增长啊，他这100多年人口增长了多少倍啊，你这100多年原地踏步啊，没有这个没有动啊，反倒是英国本土的人口就4500万了，不算殖民地啊，那算上印度那就不得了了是吧，那4500万，德国呢6500万，所以德国为什么敢在欧洲称王称霸，为什么今天的德国仍然是欧洲最强劲的火车头，8000万人是吧，一人买一包这得多少钱，当然德国人也不买包是吧，你一人买一包那得多少钱，你这有人你就有消费能力嘛，这二战的时候德国也是八 千万人，是吧？日本是将近1亿，1亿国民总预算才能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啊，你澳大利亚能凑出几万人了，你加拿大能凑出几万人，南非能凑，新西兰这都能凑出几万人来，那说你只能啊组成什么英联邦的一个师，什么英联邦的一个军，你就只能这样啊。所以这人口的这个因素啊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要，是吧？那么法国这个好家伙，本来人就不多啊，然后一战呢又干死那么多，哎呦怕死了打仗了，从此之后这害怕打仗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才修马奇诺防线，那所以才这个6个礼拜就投降，所以才能拍出那个红卫兵占领巴黎那种奇葩片来，对吧？那红卫兵们没带武器，我看就是走着到这，哇、哦，人家来了这么多人，咱投降吧，是吧？占领巴黎才能拍出这种片来，是吧？这就是我估计就是法国人真实的思想，是吧？只要我这教堂什么保住了，我这铁塔保住了，谁爱占谁占谁，谁爱占谁占，抵抗个毛线？他就是这么想的，是吧？就是因为跟他这个人口一减少，他的实力的这个跟这个人口大国拉开差距是有密切的这关系的，是吧？再有一个呢，你比如说这个苏联解体啊，苏联解体呢原因很多啊，很多啊，其中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他的主体民族就是俄罗斯族不占人口的绝对优势，是吧？咱们说这个。中国不可能解体啊，不可能四分五裂。为什么？因为汉民族占了人口的90%多，是吧？你怎么可能这个就是说这个人这个中国解体呢？不可能啊！啊，你就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是吧？你像内蒙古啊什么这个地方，它也是汉族人口占多数啊。新疆可是不是也应该是差不太多，一半一半啊？可能就西藏没办法，因为这汉人实在上不去啊，上去之后就高反了，那、啊、就高反了啊！但是你看俄罗斯族在苏联解体之前，它只占人口的47%。不到50%啊，不到50%，所以他100多个民族，你主体民族占47%，那些民族加一块比你多，特别是那些个自治共和国人本地的人口占绝对优势，是吧？所以人当然就不跟你玩了，人就要闹独立，是吧？那你说俄罗斯人他怎么俄罗斯族才占那么多呢？那就是伟大统帅斯大林在指挥二战的时候，让苏联人7个人里就死一个，是吧？而这7个人里死一个呢，大部分死的都是这个，就是俄罗斯人啊，俄罗斯族，别的族他不放心呐，是吧？你要是用乌克兰人都给纳粹当看守去了，是吧？你要用卡尔梅克人，是吧？列宁的祖母就是卡尔梅克人，蒙古人，是吧？人蒙古人跟人家成立一个骑兵军对抗苏联，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人你敢用吗？是吧？所以你只能是用俄罗斯族当兵，是吧？所以你死的这些人里，大部分都是俄罗斯的青壮年，是吧？那死的都是生育能力最强的那帮人，挂了，是吧？所以你到战后，你大量的这个就是俄罗斯族的这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你就现在。你去这个莫斯科什么圣彼得堡，你看是吧？那男的甭管长得什么球球蛋蛋样，是吧？边上搂着那姑娘，哦，大长腿，好家伙，1米7往上，跟长得跟奥黛丽赫本似的，都那样，是吧？男的只要是男的就行啊，球球蛋蛋，喝酒打老婆，然后暴脾气，那姑娘全都那样，是吧？就为什么他这人口就是别流哈喇子，哎，屏幕前面是吧？俄罗斯现在还封国呢啊，嘛这，所以你看都是那样啊。他为什么就是跟这个人口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啊，有密切的关系。你说那这个，你不能这个把这个少数民族同化成俄罗斯人吗？今天你说这个什么回族、满族这些同胞，谁愿意被同化成汉人？是吧？那加10分高考那是玩的呢，10分是吧？多少人得掉下去？没有人愿意啊。俄罗斯也一样啊。你对这个民族啊，你得有这个照顾，那所以他就是不想被同化啊。因此呢，你造成他这个比例特别少，是吧？然后我们搁过去讲啊，说这个苏联解体都怪戈尔巴乔夫啊。其实说句实在话，这个戈尔巴乔夫就跟崇祯皇帝一样，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是吧？祖宗造孽，报应在他身上。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就应该完蛋啊，勃列日涅夫就相当于万历，是吧？然后切尔年科和那哥们叫什么来着？安德罗波夫和切尔年科相当于天启啊，因为俩人一共在位加一块不到3年，俩人都挂了呢。他3年办3次国丧嘛，是吧？所以呢，最后 就选这个戈尔巴。那戈尔巴上台的时候才55岁嘛，那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像格罗米科呀什么这帮元老，他们就觉得呢，这个人年轻，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幼主啊，好低了，当咱的提线木偶啊，把他搁在前面顶着，咱们这帮老家伙在后边坐享其成就完了。没想到这个幼主长大了不听话，开始荼毒老臣，真是没想到，是吧？而且呢，苏联国势如此了，是吧？你甭说割耳巴不行，你割嘴巴也没戏了，他就这样了，那他就这样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那戈尔巴他年轻嘛，他是31年出生的，在当时就算年轻，85年上台才54岁，你为什么不能找比他大？就是2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你找那一代人不就完了吗？那一代人就对苏联的感情可能更深厚一点，是吧？然后这个党性原则可能更强一点，你干嘛要找戈尔巴？你别忘了，那一代人正是为这个就是二战参战最激烈的那一代人基本上打光了，你找20年代的人没有了，是吧？除了什么10年代的什么1900年代的，就是他们了，是吧？就是他们了。那当时就是等于说80多的70多的还有，那见过列宁同志的，这都有，那这都有。然后就是50多的，那60多的人呢，二战的时候全挂了。那所以你这个苏联解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他的这个人口结构、人口的大量减少是有密切关系的啊。所以其实这个研究这个人口史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系里还专门有一门选修课，就叫中国人口史啊，我们都管它叫计划生育史啊。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对经济实在是不感兴趣啊，对什么哪朝多少人多少户怎么收税实在没兴趣，我没选这门课啊。他们好多人就选了这门课，是吧？所以呢，这个就今天的中国的这个人口问题啊，就是也是形势到了非常严峻，是吧？低于这个低于1.5，就是到警戒红线了嘛，啊，中国都已经是警戒紫线了，应该是，那怎么办啊？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吧？这个咱们是也可能也提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来啊。但是呢，确实就是这个事儿啊，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啊，古今中外都是不应该把人口当作负担，而是当作资源的啊。好，那今天的会员节目呢，咱就聊到这儿啊。下次呢，想到什么好的话题，咱们接着开心聊。谢谢大家。